换个题目，我先讲活水江河，然后再讲效法基督，反正这两个都要讲。那么，因为昨天布道，所以继续讲昨天的，啊，把昨天没有讲透的地方再把它讲清楚一点，啊，活水的江河，我是打到那个，我还是到旁边来，让大家看到我这个。昨天我们讲到什么？我们讲基督徒信仰最基本信仰是什么？我们讲到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，他把这东西讲得很清楚了。他基督徒所信的那一位神跟一般人所信的不太一样，因为一般人所信的是那位有求必应的神，但是保罗说他所传那一位是未世之神，一般人相信的东西都不是这个东西，所以他就讲出几个东西重要出来。他说基督徒信仰第一个信有神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有神呢？因为就发现很多人会告诉我说，因为我是无神论底下长大的，所以我们很难相信有神。所以我们昨天用了很多的方式，各种不同的科学的方式啊，来告诉你说有神是比较有可能的。一般我们认为你是不可以证明神，你没有看见神，我们昨天都把它解答掉了。我说不但是有神，而且那位神这个创造万物的神，而且那位神跟你一般所相信的宗教的神不一样，啊，一般宗教的神呢是用金银雕刻出来放在庙里面的。那么我就跟你们讲说，世界上就两个宗教，一个叫人本信仰，一个叫神本信仰。人本信仰呢，就是宗教信宗教的目的是为你服务的，你他对你好你就信他，对你不好就不信他，啊，你自己做决定，啊，叫做人本信仰。但是神本信仰呢，是你必须向神靠拢，他好像一个真理一样，不管你信不信他，他在就是在。但是这位人神本信仰这位神呢，他也是个公义圣洁的神，所以人世间的善恶，在我们来人来讲是相对的，对上帝来讲是绝对的。我们不能因为你认为行为比基督徒好，你就觉得你不错。我说那是不对的，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，你要到上帝面前来，你必须是完全圣洁，一点点瑕疵都没有，100%的，90%的。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呢？所以我就告诉你，因为那是不可能，我们才需要救恩。所以耶稣基督呢，为我们死，这个救恩，耶稣也是救赎的神。那么这个救赎的神呢，我们必须了解基督徒信仰里面有一个对基督了解，我们有神，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非常非常难了解。所以我给你们一幅素画，你记不记得？两个颜色，呱呱呱呱呱画完了以后，一分半钟画完，一转过来怎么样？哇，一个很完整、漂亮的人啊！那么，耶稣基督是因为他必须是人才了解你的痛苦。你知道，你没有碰过一种人啊？你跟他讲话，你会很累的那一种，有没有？你跟他诉了苦，他说真的，我都不会耶，你都气疯了，对不对？那还跟他讲做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你说不会耶，我都不会耶，啊，就是很讨厌那种人哈。啊，所以你就很喜欢那种病过、伤过人，他就哎呦，我了解你，我了解了解，哎呦，好苦啊，对不对？你晚上还睡不着觉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哦，你有很多安慰哈。所以他必须是人，可是你对人诉苦，因为他不是神，他不能解决的问题嘛。所以耶稣就必须是完全的神。所以耶稣是神人二三身上有个很完整的交融。所以我们简单讲到神，讲到神子，对不对？讲到耶稣基督。所以他来，那你就讲说他是神是人，跟我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你需要救赎。你说我怎么需要救赎呢？因为你有罪，哦，昨天我们讲的罪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罪，所以你有死，而且你非常的有限。你讲的大话到最后都不能兑现的，包括爱那个女人。啊，昨天不是讲那个东西吗？啊，他骗我说他没骗你啊。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是真心实意的，那谁知道呢？ 感情有限，没办法的事情。哎呀，我们发现人也，我们知识很有限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不知道你们的博士怎么样，我这个博士是厚薄的薄哈。我说的是那个平衡三千里哈，一寸深哈。啊，你再挖下去我就不能讲了哈。啊，这没有办法，我们非常有限。我们研究左鼻孔的，更不知道右鼻孔长什么样子，是大概知道，不知道是什么哈。所以我们以前当教授的时候呢，最怕学生问问题。那学生问问题哈，我现在怎么都可以说 I don't know， 我就结束了，对的。但是当教授的时候不能讲 I don't know 的，你 I don't know 他怎么办呢？啊，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？人家问你一个，哎，大家认真这样这样，你实在是不懂嘛哈？你怎么回答？我告诉我教你哈，当教授教你。Oh, that's interesting 啊，就解决了。Yeah, I'm busy now. I get back to you, okay? 那学生敢说什么呢 ？OK. 他一走门一关，你马上打电话老张，老张问你个简单的问题，你要讲简单哈。因为他是专家嘛哈，啊，我现在问题，我想问你啊，这样，你还不能完全一样，你要转弯抹角的问哈。那我等于说，哦，对，这有点复杂，不过这不是难呐，啊。他跟你解释完，他没有解释完，你已经通了以后，你怎么答呢 ？Yeah, that's what I thought 哈，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嘛。啊，谢啊，你太太怎么样？还胡扯一段哈，啊。那觉得你不是为这问题问他打电话给他的，然后呢，问完了以后呢，那怎么办？你就回去找学生。啊，学生还在学生中跟人家穷聊，你说哎，这样，对不起，我干得好忙哈。那他说哦，没有关系啊，你刚才问题什么，还在重新再问一次啊？啊，好像说你从来没有想清楚。他就告诉你说，哦，我刚问题这样子，不 ，professor 没有关系，哦，没有关系，没有你问嘛。哦，这个东西其实不难的啊，就开始给他解释啊，他觉得你好棒哈 啊，但是呢，你心虚的不得了啊，痛苦的不得了哈，啊，就怕再来一个就完了哈 啊，那这是哈，啊，哎，好痛苦啊哈。啊，人就靠那个面子在活，哎呀，这人就是这个样子，人非常有限的，非常有限的。那甚至你这个有限的生命、有限的感情、有限的知识，你怎么办呢？我们回到上帝面前，我们接受上帝的救恩，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为我们罪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解决罪的问题以后，死的问题跟着就解决了。我们开始看透人生，我们不怕死也不怕活，这是我们的一生。然后我们不知道了，就说哦，我不知道，哎，也没有面子问题哈，哎。然后不管你个子多高，看自己都很漂亮，你完全接受自己。你在人之间，你不再用人的高低哈，来判断人生，你就发现人生呢，只有高矮，没有高低。就高矮没高低，你什么人跟什么人有什么不一样，人跟人之间，你自己去骄傲好了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不可能在什么事情都比任何一个人高，你会发现人只是不同而已，没有高矮，没有高低，是社会把我们划分成那个样子。但事实上在神的眼光的里面呢，我们都是什么样？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人生。你看懂人生以后，你就看每一个人，你就会看清每任何一个人，你发现每个人都不一样而已，就每个人都很可爱的，生命就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改变。那么耶稣基督那是解决罪的问题，死的问题你也面对，人生的问题你也面对了以后，你就发现，假如耶稣基督的救赎仅仅只是，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，这还是不行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解决什么样？我们罪性的问题。那问题就马上带出个问题出来，你怎么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？所以我们有好长的时间解说耶稣是真的复活了，你们记不记得？耶稣就真的复活了，所以圣灵宝会师进到里面去，把我们整个生命给改变了。那么，这是基督教里面信仰的主要内容。那么这我们叫做 Christianity for Dummy。你懂了这个，你才真懂了基督教。只要你来的信的基督徒的信仰，你是认为基督徒的信仰是哦，他信耶稣以后他好发达，信耶稣以后他怎样，那你就信错了，那叫人本信仰，那不叫神本信仰。你的信仰只是为你服务的，那个没有什么用处的，而且一生也不会都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不会的。很可惜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混了一辈子， 是我摸到没有摸到信仰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你以为你是基督徒，等到你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去的地方不是以为你该去的地方，不是天堂，而是地狱。你才发现你的受洗圣书带着，你的会员证带着，进天堂无关，因为你没有上帝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东西，叫做活水的泉源。那没有这个就听我讲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没办法了嘛，哈，这神的旨意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，约翰福音第七章。第七章，我们从37节来读到39节，37节到39，找到没有？找到没有？我们就找到了哈。有手机的看手机，有圣经的看圣经哈。那找到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。来，节起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。”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基督尚未得荣耀。好，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，讲到说耶稣说凡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然后再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那么他是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他说这是一个渴，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哈？你觉得你拼了一辈子，你也成功过，你也失败过，但是你就算你成功，你所带来的那个快感不会持续。你有没有这个经验过？我经验过，我算是很成功的人。说真的嘛哈，至少我在专业上每一件事情，比如说我离开我的岗位，放下工作以前，我是拿。纽泽西州长的专业成就奖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 是其中一个，有两个，我是其中一个，那一年有两个啦，我意思说不是历史上只有两个啦。所以我在方面我其实我也做得蛮好的，我不是呢哈，做到最后呢走投无路，那只好出家当牧师哈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这是一个。所以你会发现人是很饥渴的。你知道我的女儿哈，我那个漂亮女儿，在我眼光里面每一个都很可爱的，所以人家听我在吹女儿吹儿子，后来看哎不怎么样啊，那是对你来讲嘛哈，因为你人的心对的什么都对哈，我看你们每个都很漂亮哈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你人的心对的话，你看每一件事情都很好。那么他有一次来跟我讲哈，他说他开的药方里面，他现在他是个药学博士嘛哈，那么他管了一个店哈。他说来买东西的人是怎么样，他是最多的是抑郁症 depression。 所以像美国呢出了一件问题叫做 opioid epidemic， 就是你们知道这种又像那个麻啡那种啊，那种那个流行病啊，哎，那很多小孩子他必须吃个东西呢他才能活。那有一次你知道我常常带着女儿一起吃饭，跟聊聊天、我喜欢吸功啊，吸功，你懂意思吗？你跟我聊完，我就把你的懂的东西吸过来，叫吸功啊，我跟校风一样，你跟我交手，你的东西就变成我的，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。我就跟他问了一件，我说你们为什么开这个药？他说其实那个抑郁症的那个副作用很厉害，你知道副作用吗？比如说你这个很急躁的人 ，ADHD 啊，这有孩子呆呆的。我说这个副作用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还开呢？我说你们这很奇怪，你们为什么不做叫做 clinical trial？ clinical trial 你知道意思吗？就应该是有人来做实验，然后看能不能上市的 clinical trial。他说抑郁症是没有办法做真正 clinical trial。我什么意思？他说每个药本来要用在人身上，要先给动物用，有没有？动物用完才到人身上做 clinical trial， 对不对？他说我们这个抑郁症没有从动物上来用。我说为什么不行呢？动物没有抑郁的，他抑郁症是人呢很特殊的，只有人会有抑郁症。你们懂这个意思吗？他说人，所以每一次一吃上去了以后呢，这只管效果就没有办法从 metabolism， 你知道 metabolism 吗？这种代谢性的东西来发现这个东西怎么样，就发现有果效就用上去了。我说哦，原来人是怎么样？人是 人是有灵魂的，人有抑郁症，啊、动物没有抑郁症的，每一只猴子都很快乐的，哎，那这看有没有吃而已啊，它是很快乐，所以人就非常的饥渴哈，人就饥渴。我不知道你喜欢看卡通，我喜欢看卡通片啊，有个片子叫做 Ant。哦，我跟我小孩子在他们小时候，我就刚开始看 Ant， 很有意思。里面那个男主角讲了一句话，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。他说 ：“I feel so insignificant。”有没有这个？那你看蚂蚁，他每个人觉得非常没有重要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蚂蚁只是一大群蚂蚁里面一只小蚂蚁，所以你每天就是做事做事做事做事，觉得一点自我尊严都没有。那其实人类也是这个样子。人在整个历史发展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现在这种时候叫做后现代，对不对？哈，后现代跟现代怎么分？嗯，你知道后现代跟现代？我来美国差不多40年了，看起来就40岁，我就来40年。这个我来美国差不多40年了，40年以后呢，我就从这个现代走到后现代。那它是怎么划分呢？一个划分法是这样子的，可能1989年是现代跟后现代的分野点，跟天安门没有关系，请你不要太敏感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意思是这样子，因为1989年呢，柏林墙倒塌，你们记得这个事情？柏林墙倒塌了以后呢，这个冷战就正式结束了，所以你现在你不能再说哪个对的，哪个是错的。你知道，你不能说这个对那个错那个对都没有没有了。那大象是大家都对的时候，可大家都对的时候呢，人呢就开始有个自我的一个延伸啊。比如说，我们以前在70几年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个女孩子漂亮，我就知道哦 ，she's hot， 我们 hot 就大家都觉得很漂亮啊。可是现在的看一个男孩子。哦、oh, ，he's cool， 有没有？那 hot 跟 cool 有什么差别？那cool 的 hot 就是说，让女孩子很端庄、很美、很智慧型，哇，她哇，看到她发抖哈、那么 cool 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人很有自我的 expression， 对不对？比如说他把那个内裤穿在外裤的外面，对不对？然后比如说他的头发是公鸡型哈，他自我表达哈啊，反正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人自我表达到什么地步呢？你在机场一看呢，很多人到处刺青，有没有？你们没有发现吗？纹身啊，各种丢，他自我表达啊，所以这个叫做 self expression， 而且他对一个真理的看见呢，你讲什么他都没有用处，所以我告诉你。对后现代人传福音的秘诀在哪里？不是找我这种来讲没用的，我知识再广没用的，他一定要先动心才动脑。那么现代人是先动脑才动心，你们懂这个道理吗？动脑才动心，说你说没有神，我可以辩论到说有神，说哎，对哦，有道理啊，那就是现代人。那后现代人呢？他不听你讲，除非你晚上先请他吃饭。他先动心，就是他是 belonging then believing， belonging 他感觉他喜欢你的，他的心开了，他耳朵才开。那后现代人是耳朵开了，心才开。这个懂这个逻辑吗？他本来就是抗拒你，可是你讲有道理，他对真理有顺服的那种能力，他觉得有道理，他心就开了。这个我信，这是现代。后现代人呢，他什么都不开。他感受到你的爱了以后呢，他开始把耳朵打开，你讲错了他也接受。这是后现代人，真的。所以你看很多小孩子那搞什么，这 你弄不清楚他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朋友比你对他比你对他还要好，所以他是跟别人走，他不跟你走的。所以你是在跟谁竞争呢？你在跟外面的世界竞争。你不听他讲话，他的朋友听他讲话，你就怎么样？你的孩子就跟他走了，这是后现代人。我也没讲清楚，所以你知道这个后现代人，这是 individualism， 同时是什么样 relativity， 又是相对又是绝对。他对自己是绝对的，对外在的东西都是相对的。 它是两个混杂的一个图。可是不管是现代还后现代，他们都面对一个问题，他们人都很饥渴，没有满足。你们看过那个，你们知道，二十世纪初期有一种主义叫做存在主义，你们不知道哈？那就不讲存在主义哈。啊，讲存在主义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好不好？那个故事是叫做谢佛西斯的神话。他怎么描写人生呢？描写人生这样子的，他因为在那个从工业革命的以后进到所谓的法国大革命，对不对？工业革命以后是人的理性抬头，法国大革命是人的尊严抬头。接着法国大革命1750年的法国大革命过来了以后呢，就发现人自我抬头以后呢，就发现有进化论、有资本论、有这些这黑格尔的辩证嘛，就在那里产生了。所以人就不断的觉得将来控制可以，工业革命后人将来是前途无量的时候，人可以掌握世界，甚至可以估计哪里有新星，因为牛顿的整个的宇宙论掌管了人的思绪，人觉得我们已经开怀，可以把宇宙解释了，人可以当家做主了，上帝可以退一边了，教会可以走开了，君王请你下台，这是人的，所以理性主义非常抬头。可是跟他同时进行的，跟这个理性主义抬头的这个另外一个洛克这一派是感性主义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吗？哈，你们好像不太知道，看眼睛眨眨，我就知道你不知道，不知道叫吸收了哈。感性主义洛克这一派的感性主义呢，这两个就同时在并行。那理性主义因为它解释万有很好，可是慢慢这个东西往前走的时候呢，人家以为可以改善世界以后，工业革命结束以后，到二十世纪马上发生一战，发现二战，人家发现呢，以前我们要杀一个人是一刀一枪，要像萧峰一样学一身武功才有前途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我没有武功，我只要按一个钮可以杀很多人了，就发现是物质文明带来更大的破坏的时候，人就开始怎么样，发现这个是不可靠的。所以我们知道60年代嬉皮主义有没有？我来说嬉皮的时候，我来美国说那嬉皮正在流行啊，那个人是哇又这样又那样子啊，车子涂的乌漆，哇那不得了的时代哈，啊乌斯达克啊什么都是那个时代发生了、啊。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人开始发现，人需要感性的满足，这是一个，所以这整个潮流是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。但是很可惜，50年代以后的冷战一直延展到89年，冷战才结束。所以这段时间呢，你只要说这个是什么什么，那马上出问题了。所以白色恐怖、红色恐怖，什么恐怖都有嘛，啊，什么都恐怖都有，大家都在怕对方。放在一个冷战阶段的时候，但是我想讲快一点呢，无论怎样，人没有满足。那谢佛西斯的神话讲什么呢？他讲到一件事情，谢佛西斯这个人呢是很聪明的人，他居然连死神都欺骗了。后来死神逮到他了，那众神就给他一个刑罚，那个刑罚也很简单，他说叫他滚一个石头，只要能够滚上山顶，那么他的刑罚就结束。结果呢，他就滚，一直滚，一直滚，滚到滚滚滚滚到快到山顶的时候，那石头会再跑下去，然后他就再回去再滚哈、啊。哦，当然他每次滚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个把石头滚上山是没有怎么样，没有希望的，因为这个刑罚嘛。那他里面所强调的时候，他虽然没有希望，但最重要的是我把左脚放在右脚的前面往上走才是重要的，这就是人生，你懂他的意思吧？啊，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是的，我们整个发展到最后，人只是个小螺丝。可是没有关系，只要每天继续做就可以了。他就讲到人生，所以里面从这个存在主义就带动虚无主义嘛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这个历史整个那个历史发展哈、啊，所以人就开始对很多事情在会思考，因为人真的是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但是里面讲就是人就是一个饥渴，人就是个饥渴人生啊。所以佛水的泉源呢，讲到人生饥渴。但是人为什么会饥渴？这是我必须要思考的。 为什么很多的人信耶稣以后有满足，没有信耶稣以前他会饥渴？他主要原因是这样子，因为人找不到人生真的目的是什么，人只要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，你人生马上就没有意义。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活，拥有并不代表快乐。你人生你一旦离开平台，你就不算什么东西，你们明白意思吗？你只要离开你那个平台呢，我应该说你就是 you are nothing。人家不是羡慕你，人家羡慕你什么？羡慕你所有的东西，人家没有羡慕过你。你知道这个逻辑吗？人家不是真的羡慕你，你，而是人家羡慕你有的东西。当你没有那个东西的时候，人家就不再羡慕你。这就是一个人生，人家只是羡慕你的权利、你的金钱、你的美貌，不是你。当你失去了这些被人羡慕的东西以后，你就遭遇排除，就遭遇赶逐，人生就这样子。所以人一直没有满足，所以我就不断去寻求人家的肯定，我就不断去寻求。所以我们要大房子，我们需要一些表现，我们在一个社团要当头，我们觉得我们的意义就被别人的称赞里面充满，这就是一个，就是人生。但是你把想开了以后呢，你发现其实那些光环呢，一下就散去了。没有什么，你说你是 CEO， 人家对你尊敬哈，马云也好，哇，这很尊敬，就是等一下有一天他垮了哈，人家就把他当球踢了，那人就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哈，你只是人看不到这个东西，看不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哈。那么，所以人会虚空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里面生命的满足，他不里面，他是靠着人的怎么样？人的认许，然后才知道人真正的满足是什么。他希望我不要讲太大声。This must be good, huh? Hello， 不要电了，有没有声音？有哈。OK。那么你会发现呢，每个人都认为他有他的人生观。你有你的人生观，我有我的人生观，是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但是你可以有你的人生观，我可以有我的人生观。但是真正人生观是上帝的人生观。你可以对人生有看法，但是最终裁决决定的不是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，是上帝的看法。除非你符合上帝的看法，你永远不会快乐。就是人不懂啊，所以很多人就先有些女孩子，她就认为，这个爱情多重要啊！我不说爱情不重要啊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：好的爱情呢，是通过一个人看到整个世界；不好的爱情呢，你是为一个人放弃整个世界。这样听到没有？这个是一个重要事情，你看得懂，像我就看得懂了。你借了一个人看了，你为了一个什么放弃，你就叫 so stupid、啊、我跟你讲，人生很多事情呢，现在就最好的。你说我现在还没有拿到我的 grant 进来，我在祷告呢。It doesn't matter、啊、你花没有全开的时候呢，月没有全圆的时候呢，这人生最好的时候。等到花已经全开了，就表示它要谢了。那月都全圆了，表示它要怎么样？他要缺了。所以整个旅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在开车的阶段最重要，到了以后吃下那个东西，吃完就回家，那什么好玩。所以你看小时候 去郊游，你记不记得啊？路上吵吵闹闹，那个妈妈跟他讲说，牛牛牛牛，然后孩子吵得一塌糊涂，等到牛牛牛牛牛，然后牛都过去了，在哪里啊？都就过去了啊，里面就是在自己搞的。然后一天问一句话， Are we there yet？ 有没有？Are we there yet？ 到了没有？到了没有？到了以后做什么？照相，咔咔咔咔，照完以后回家了，就又没了哈。啊，回家的时候大家累兮兮的，也没什么。就人生很多时候你去想它呢，人生真的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悲剧跟喜剧的，没有这个事情的。你能够从悲剧中走出来就叫喜剧，你从没有从悲剧中走出来就叫做悲剧。 你人生没有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一张好牌的，可是你能够把这张坏牌打得很好，就是好牌。这就是人生，你好好去享受你所有一切啊。你可是人不懂啊，人就是就不懂，看不懂人生。其实人最大的悲惨在哪里呢？最大的悲惨是说你死的时候，你弥留的时候，才知道你日子应该怎么过。你们这句话很严重的，因为他死的时候才发现，哎呀，就是让我再活一次，我会怎么过啊？那就是说，那你只能用最后一秒钟回忆一生哈、啊，那没有什么用处的。其实人生最重要的是现在怎么过，现在你怎么过比较重要。你既然有太太，就不要看别的女人，啊、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哈、啊。你维持这种快乐吗？因为我认为师母是最漂亮的。你懂不懂、啊、你不停问他，他给我讲说，哎呀，你不要给我讲了，每天怪迷他，我都不知道方向啊。我说你不知道方向没有关系，你再跟我走哈、啊啊。他说我本来就跟你走哈、啊。你既然结了婚，就那这神给我的这个是最好的。你为什么会在外面去看，原因什么呢？因为你里头出了问题。当你里头满足的时候，你看到对永恒的时候，你那个渴自然就消失了。这是我们不懂的一个道理。所以我在教会呢推动一个计划、啊、叫做读经计划、啊、现在那个大组有300，今天我看了一下350个人在读经，每天在读、啊、每天在读经、啊、他们喜欢跟我读经的好处是什么呢？他们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，随便他问啊，哦，就给他打哈，他问的问题啊、这个是什么，我就给他打哈。我、哦、这个什么，今天好像昨天问的一个问题是好像是启示录，讲的那个启示录那个葡萄熟了哈，丢下镰刀嘛哈，然后镰刀收割，然后什么啊，流了满地啊，600米啊那个东西哈，他这葡萄是什么意思哈？我说你这个要从约珥书第3:12-14来看，我就要看。我说那是对列国的审判。那葡萄成熟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罪恶满盈的，神要收割了，而不是真的什么义人啊，不是这个义人总会丢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呢？9:9不会的。所以我是这样带，所以很多人在那个读完经了以后，他们就很有得着，他们就一直跟哈、啊，所以人越来越多哈、啊。其实我进去的时候大概63个人。后来我加入了以后呢，现在350个人啊，听说很多牧师都插进来了，我都不知道啊，他们到处邀人进来，是违法的哈、啊，违法的，但是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就照旧。但是我想告诉你说，人为什么会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人离开上帝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耶利米书，看一下耶利米书2:2。耶利米书2:13，2:13，他说：“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不能存水的池子。”他讲说百姓做两件恶事，哪两件？一个是离弃，一个是怎么样？凿出，这两个分开的，一个是不依靠神，离弃了上帝，想从上帝以外去得到真正的满足。可第二个罪恶是什么呢？另外再去找，按照这个耶利米书其实上在讲什么呢？人离开上帝以后，就跟亚述求救，跟埃及求救，不能存水的泉源，这是人所行的事情。所以人呢？离开上帝，我们再看阿摩斯书8:1，阿摩斯书8:11，8:11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，非因无饼；干渴，非因无水，乃至怎么样？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”所以人为什么会干会渴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，我们没有答案，不知方向，我们里头没有满足，这是说，这是人干渴的原因、啊、 所以人离开了上帝，人家把上帝推开来了以后呢，我们的道德观出了问题。道德观出了什么问题呢？道德观出了说不问对错，只问成败，人世界就变成这样子，人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把上帝推一边，因为永恒的审判就不重要了，人生的价值就在我胜你败，这就是我人生的价值被肯定下来，所以人就慢慢变成怎么样，不问对错，只问成败，就是人，这就变成人生，人的道德。那么人离开上帝以后呢，人开始不知道从哪里来，那开始就寻找把上帝推开了 的来源，人就变成了阿米巴来。你知道阿米巴吗？你们不知道什么叫阿米巴吗？变形虫吗？变形虫啊，就变形虫了，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哈，然后后来产生在鱼上的岸怎么样？然后慢慢上的树哈，我们又变成人了，然后开始哈，然后就是人家把上帝推开来了以后，人就变成冤枉的子孙了。人不想，人本来有上帝尊严的，开始不管上帝的时候，人就开始，所以人的里面呢，就非常非常非常孤单。所以我们常讲说，哎呀，每次问人家说你怎么样啊？忙，忙什么呢？瞎忙。啊，瞎忙做什么呢？啊，谁知道这样子啊？反正大家忙，跟着忙啊，就这样，这就是人生的写照。因为我们那边有蛮多人在 Wall Street 上班的，人在忙什么？最近我没看到你忙，忙什么？瞎忙啊！其实我后来想，这个是这样子，忙什么呀？忙就是心死掉叫做忙，对不对？忙你会写吗？忙就是心死掉了啊，什么都不想啊，啊管他啊，啊先把这个做完再说管他啊，那就忙啊，心死掉了，那么瞎忙呢？那个忙呢？眼死掉了。那个托尔斯泰有个短篇小短文很有意思，他讲到说在个湖上面呢，很多男男女都在划船，啊，那个太太还想问问题，太太就问他先说，他老公啊，我们一直把我们划到哪里去啊？他说不要问不要问，大家罚就是不要问罚，我就跟着罚，那个男人爱面子嘛，啊大家罚跟着罚。后来这两双船靠近了以后呢，这边太太问那边太太说，哎太太啊，我问你一下，他说怎么样啊，你们这次罚展罚到哪里去啊？他说问我老公了，我老公说不知道，反正大家罚跟着罚就是了啊，这是人生啊，反正你上班就要上班，你这反正这做什么不知道。知道做什么，所以你目标没得摆，就摆在孩子身上，投资在孩子身上，对不对？那孩子就变王，对不对？啊，爱说什么就给他什么哈，啊，以后就变小霸王，你的话他也不听了。你懂这个逻辑吗？你看有很多人哈，哎呦，去我们教会大概二十几区的分区嘛哈，啊，到人家里去查经，我就看见一个事情，一个小孩子拿那个。玩具那个锤子就在钢琴上，梆梆梆梆就敲起来了。结果人家看着他，他妈妈在旁边，就跟他笑说：“哎呦，这好皮哦，没事，好皮没事啊。”哎，其实我在想，那是略呀，不是皮呀。你略跟皮都搞不清楚啊，那真是啊，不得了啊。所以。你不懂得去管教他，因为你不知道人生在做什么，你以为他就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人就出了问题，因为人没有方向，人又干又渴，所以你忙到什么？所以人就其实我们里面都有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人，孤单，人非常孤单了，孤单到一个地步呢，你每天 sleep with enemy。不懂这个道理哈，你知道跟人跟谁讲话都没有关系，跟太太讲话要注意，他记性好的不得了啊，好的不得了啊，几十年他都会记得啊，啊那个很奇怪的哈，你叫他什么那个电脑他倒是不记得哈，没有这怎么都不是告诉你的银行户头呢？我忘了啊，可是你说过的话他都记得，哦那个很厉害的哈。所以有你知道那个警察抓到你的时候有没有？抓到你就跟你讲说 ，You have the right to keep silent 啊 whatever you say, going to use against you 就好像跟太太讲话一样啊。哦，所以很多先生不敢讲话，很孤单的哈，很孤单的，非常的孤单的，这个是一个就 reality 哈。啊，你发现你很孤单了，什么话都不敢讲哈。啊，这是我有一次在明尼苏达讲到，那一家人呢，那一天就请吃饭嘛哈。都到人家家里面吃饭，那就吃饭喽，吃饭就吃呗。突然那个男主人就心血来潮，就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啊，我吟一首新诗给你听。我说好啊，新诗就吟呗。他说一群孤雁飞过矮矮的高墙，这一出来，这新诗一出来呢，男孩子全都反对，一群哪是孤雁啊，那矮怎么是高墙呢？那讲什么东西？什么新诗？新诗乱讲乱讲啊！可是很奇怪，女孩子都同意，一边就讲说：“哎呀，好湿啊！哇，两边就吵起来了，我赶快吃饭嘛！哎呀，每次吃饭都没得吃，都在解答问题嘛！哇，他们吵，他们赶快吃嘛！后来他们吵不过了，回过头来看我哈，哎，刘教授，很多年了哈，你来评个理哈！哎呀，我就开始数人了，6-4哈，啊，我马上靠大边的站，女孩子那边站，我说有道理。”你怎么跟他们怎么可能有道理呢？我说，因为你们明尼苏达这个地方哦，因为是穷乡僻壤哈，你知道这些情况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要来自我们纽约坐地下铁，纽约地下铁是情况，而人多的不得了，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讲话。你在那里面看见人都戴耳机，有没有？然后就看书，他一定是白痴，因为20分钟哈。他连页都没翻哈，然后看书哈，那戴耳机他什么意思呢？就说我对你没兴趣，你不要跟我讲话。谁都对谁没兴趣啊，很孤单的人是一群孤雁的。那你说怎么可能是矮矮的高墙呢？也很简单，这句话不说就没事，你一定要说。你看控制一个舌头不说多简单，一个肌肉都不用，对不对？可是你非说不可，这问题就出来了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很矮。可是你受不了，这就是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很孤单，你要表现的自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上帝没有连接。你知道一个人快乐的时候是不怕人家讲的，你懂吗？不怕人家讲的，什么事情都能承受的。我小时候，其实我也那时候不小了，但是我对哥哥有点崇拜，哥哥东西都比较好。那么他去谈恋爱，我就跑到他的桌上去乱翻。以前有一种笔叫做钢笔，你知道什么叫钢笔吗？那是钢做的，因为一个管子哈，它有一种水叫墨水，不知道。我就东翻西翻把那墨水给倒翻了，哇，刚拿起来就来不及了，人家那个本子上已经一片黑了哈。这下知道惨了，哥哥已经挨打了，这下没逃不了了。他恋爱很晚回来。我在想说，你赶快回来把打完，好好睡嘛，对不对？你要不回来，这个上不下，下不下，哦，非常难过哈。我宁愿他回来打了一顿以后就没事了哈，然后就回去睡觉。他不回来，我又不能睡，然后听到警车就吓醒哈。后来终于听到他回来了，12点1点钟回来，和子哥回来，哎呀，可以赶快自首啊，赶快打嘛，打完睡觉嘛哈，就去找他了。这哥，你怎么样？很好啊，怎么样？你好不好？我问了他，哎，这东西给你，哎呦，还有东西不敢吃了，放在旁边了，先认罪啊！哎，哥，怎么了？你出了什么事？啊，一点小事哈，什么事你讲呗。我说，我今天在你这里哈，找了点东西，不小心把墨水碰翻了哈，把你的日记给黑了一片哈，看一下啊，没事没事，睡觉这么晚不睡，赶快去睡啊。没事，为什么没事？心情好，谈恋爱心情好，就什么事情不知道，那没事。所以人世间就是这个样子，你跟上帝根据对的，很多事情都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有事的，有什么了不起嘛？对不对？车子撞坏了，再买一部新的呗。不能新的修一修可以开就开吗？假如你有机会看到我的车子，我那部全新买了之后，开了几年以后，现在两边。都撞到了，师母撞的，而且蛮平衡的哈。我说你怎么撞的？他就讲了，因为我要去买那个饺子，你知道中文学校的饺子嘛哈，啊，那么他开中文学校去， 然后他就调后视镜，车子让他往前开嘛，然后旁边有那个栏杆，他就滋滋滋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就然后就撞坏了。后来他跟我讲一下，我说没事的啊，我看开了嘛，没事的，因为我心想说以后就不要摆 comprehensive， 就 liability 更便宜嘛，看看车子，我看到现在还在开，17万迈，很好的，好的不得了，没事的，哎，你看开了，他非常感激哦。他觉得这个心脏好得不得了啊！我想我骂你也没用嘛，对不对？反正我的人生很简单，只要跟罪没有关系都可以过去。你知道明白这句话，只要跟罪没有关系的都可以过去，煮饭煮黑了也可以过去嘛。没有人希望把饭煮黑的嘛，对不对？煮饭煮黑就没经验，以后就现在黑一半，以后黑四分之一，慢慢不黑，也算是个进步嘛。啊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人生你把它想开，这样你跟神的关系对，你在永恒是真的，你现在怎么过日子都可以的。你把它想一想，有吃有喝，你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人生的意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里头有满足，这个叫做什么样？这叫做满足人生，是不可的人生啊。好，那现在说好，那么这个活水这件事情呢，它的功用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撒迦利亚书13章1节哈，撒迦利亚书13章1节，13章第1节哈，他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无污秽。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12章3节，以赛亚书12章3节。以赛亚书12章3节说什么呢？所以你们必从旧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所以这个活水呢，一个人耶稣来到这里来的时候，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。那个活水它有一个功用，耶稣就是活水的那个泉源，那个源头，它洗净我们的罪。所以基督徒他洗的从哪里来呢？你只要想到永恒里面你不再灭亡的时候，其实人生已经战胜了大部分了。我再讲一次，当你知道永恒你有把握的时候，人生已经没有件事情是太重要了。就好像说你每次去看那个 football， 在现在都在打 football 嘛，你知道你所支持那一队是赢的，你现在正在看他是3-21输，你心里面稳得很了。你知道最后它的比例是怎么样？40-33，你就知道了，这只是个过程。所以你在看到过程之后呢，你不慌不乱的，因为你的结局已经知道了嘛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假如你没有，你知道永恒，你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，你慌慌张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呢，你什么都没有把握。你每次医生一检查，你就开始医生皱着眉头，你就坏死了嘛，就紧张了。你就开始紧张了，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，你知道你万一我今天怎么样，我要怎么办，你不知道的。可是你当然有救恩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了其实人生呢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事情，没有人是不死的嘛，你们懂吧？我现在跟你讲话，其实我在2个礼拜，我就要回台湾去，因为我哥哥得了肺癌第4期，我回去看他。我前一阵子为什么说我刚刚谈过话，我知道他已经信，他真的是信主的，所以我就那没关系，我跟他讲说，哎，反正就这样子。他是啊，我都感觉到没事，好了，没事就没事了嘛哈。那有一天要是说要去奔丧，我就奔丧了。要做罪事，要就做罪事嘛，因为人生本来就是要死。他早点去，我晚点去，反正都要去的，你相信不相信？哎，有一天你也要去啊。你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那你就太可怜了。没有人，你可以做吃排毒餐，可以做运动，顶多活个10年吧。要不要去？还是去的。你这个没有搞清楚，你的人生太没有意义了。我不是吓你的，真的，你要把这个弄清楚了。第二个呢，以赛亚书58章11节呢， 他这个活水呢，还有一个，58章第11节，58章11节讲说活水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呢？58章，他说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。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那些出于你的12节，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。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，你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的，与人居住的。他讲到一件事情，他那个泥，我们一般认为活水的泉源应该是谁？是耶稣基督。可圣经又讲了另外一个人。另外一个思想，那个思想是怎么讲的呢？他说那是耶稣基督没有错，是从他流出来的，但是你呢，是上帝居住的殿，这个道理懂吗 ？OK，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道理啊，请问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？是，请问生命的活水从哪里流出来？从神的殿流出来的嘛。诗篇，对不对？36篇9节，神的是从神的殿活出来的。启示录也讲，那么神的殿流出来，你身体是圣的殿，对不对？那么请问活水从哪里流出来？所以你才明白那句话讲说，口渴可以到我这里来。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对不对？从腹中活出流水的江河，你说我怎么可能从我腹中流出来呢？因为你的腹中是怎么样？神的殿。所以我们欢然来上帝取水，那个活出的活水的江河在原文是复数的，复数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事实上很多是因着我们得到满足。我再讲一次，很多人是因着我们得到满足。我等一下在下一堂会讲，会讲另外一个比较更深一点的。所以基督徒呢，我们这个人在你信耶稣基督以后，圣灵是不是住在你里面？
是。
你身体是不是圣灵的殿？
是。
身体既然是圣灵的殿，活水从哪里流出来？从里面流出来，从你的里面。所以圣经才会讲说呢，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。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上帝活水流通的管子，那个管子流通的时候是自己先充满，然后怎么样才流出去。所以你就心满意足，然后怎么样成为活水的泉源。那后面就讲了一个事情，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，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，你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。所以那个活水是怎么样？出于你的人怎么样？是意思说我这个活水，我是先知耶稣基督的，我里面被神洁净了，神的活水从我里头流出来。那些受我影响的人，出于我的人，成为不破口的人，修了路径的一群人。我这么讲清楚，是一种，他这种感染，他不是一个只有我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人真正有神在里面，他本身就成为活水的泉源。虽然那个源头是耶稣基督，可耶稣基督流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受浇灌了，我们浇灌完了以后怎么样？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，浇灌了别人。那些接受浇灌的民众受到影响，这些人呢，他成为一群不破口的人。所以活水泉源不是讲到耶稣基督每次到神面前哦，不是，神就告诉你说，从你腹中活出流水江河来。你这个就明白约翰福音为什么这样说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然后怎么样，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好，那么这个活水 的基本的它的一个本质是怎么样？它的本质是什么？活水的一个结果这样子，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， 四十七章，等一下我再做一个整个整理，你们大概就会明白。四十七章，啊，第一节，啊，第一节，四十七章第一节，啊，第一节，到第二节，他说他带我回到殿门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，原来殿面朝东，这水从槛下，从殿的右边，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，往下流。他带我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面转到朝东的外门，见水从右边流出，从圣殿流出来。第六节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”他就带我回到河边，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。他对我说：“这水往东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，直到海，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并且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”第十一节，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，必为炎地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，必生长各样的树木，其果可做食物，叶子不枯干，果子不断绝，每月必结新果子，因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。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，叶子乃为治病。我就讲了这么一大道理，他告诉我一件事情，这个活水在一个人身上，你通出去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流出来是活水还是死水？他讲了几个道理，他说这个道理呢是这样子的，他说呢，它有个功能，苦的会变甜的，活水功能，苦的变甜的。第二个功能是什么样？都必生活，死的变活的。第三个，少的变多了，就是它的功能。所以你知道，你有没有碰到一种人哈？那种人，你本来心情蛮好的，跟他讲一席话，心情马上不好。你们这种人啊，啊，那个是天才啊，那个不得了的人啊。你本来心情蛮好的，蛮快乐的，他跟你讲几句话呢，你马上心情就不好。那可是另外有一种人呢，心情非常低沉呢，他拍拍胸膛，你怎么了？跟你讲几句话，你马上怎么样？哎，有盼望就上来了。你没有碰过吗？哎，一个是活水，一个叫怎么样？叫死水。一个是活的，一个是死的。啊，有些人心情好的不得了，讲几句话，你话怎么讲都不行了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都哎，你这刚才精神不好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以前精神都，我看看你这讲什么都不行了哈啊，你给他讲说，哎，你这好漂亮，什么意思？我以前不漂亮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怎么讲都不行了啊啊！有一些人呢，你给他讲说，哎呦，你今天怎么脸色不好啊？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、我脸色不好啊。哎呀，感谢主，我昨天啊做什么，他还是你刚讲的很好。哎，可是我看你很好耶啊！你讲他不漂亮，他说你漂亮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本来相当难过的，他使你心情好。哎，就是有这种人啊。哎，有种人就是活水，活水的，你看这个人好不好，活不活，就看说你是不是苦的会变甜，少的会变多，死的变会活。这叫活水，只有跟上帝连结的那种生命，他能够把人带到这样的地步，因为他是从怎么样，神的殿流出来的。所以神跟人之间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假如你跟神关系不对，你连狗都知道的，你知道，狗都知道的，看到你赶快跑啊，马上知道要亲我了啊，那狗都会知道的。那小孩子看到你呢，哎，没准他给你弄来，那你这个人可是活水啊。小孩子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物啊，他们会认人的，他们会认的，很奇怪。那个 baby 啊，到这三四岁、四五岁，看到你还挤眉弄眼啊，他跟你，啊，这很奇怪的，人就是这样活。所以我们就讲说，我讲活水江河，你可能认为我要讲是什么样，是上帝。其实我讲不是，我说活水江河实际上是谁，就是你，你是里头应该有什么样？活水江河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灵住在你里头，神的灵住在你里头，你应该从腹中活出流水江河来。只要你流出来水都是苦的，你的爱是不流通的。很多时候，他说那个地要变泥泞之地，变成炎地。炎地啊，就是没有不流通了，不流通了。一个基督徒， 它是本身就是个活水的江河，源头不是我们，但是我们怎么样，我们是活水，被活水浇灌，然后使别人得满足的一群人。那说那怎么得呢？最后讲几点就下来，你怎么得呢？约翰福音说了，人若渴了，然后怎么样，人若渴了怎么样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有没有？人若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然后三十八节说什么？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的，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。所以两个条件，一个是你知道你承认你渴，假如你觉得不渴，你也会来救济耶稣，你觉得你可以，你会自己撑下去。可是一个觉得渴的人，可以到神那里来，来，然后信的人，从他腹中流出活有水的江河来。那个字就稍微比较难一点了。什么叫信耶稣？啊，你们都信耶稣嘛？哈，那问你，你怎么信耶稣？你送送过去，送过去不见得信了。你送做牧师，做牧师也不见得信了。这个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的。信这个东西有两个层次哈。假如用希伯来书来答的话，是这样答：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，有没有？第二个。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第一个是讲到我们理性方面，我们知道有神存在，但是信有神这件事情呢，魔鬼也信了。雅各书说什么？你信只有你信神这一位吗？他说鬼魔也信。所以信不是全部。你要讲说我信有神，熟，我就告诉你鬼魔也信。可第二个很重要，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，这是个关系。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每一个事情，那个神是活的，你可以信有神，可那神是死的，跟他跟你没有关系，这一种信法。但有一种信法怎么样？你信有神，但是神跟你生命当中有关系，这个叫信心。真正的信心是你跟神当中有关系的。所以我喜欢看一个电影，一个电影叫做《Fiddler on the Roof》，你们看过这个？好像你们什么都没看啊，真的好建筑哦，在屋顶上的提琴手。他就是一个卖乳酪的，卖牛奶的，养牛，就是他这个人，你看他的精髓在哪里呢？不是看他跳舞，是他的那个马脚瘸了，他一边牵着马走，一边跟上帝讲话，有没有 ？Do you not necessary 哈、啊？他说一定要让他瘸吗？哈 啊, 啊，你 do not necessary？ 他有时候他一直在跟上帝讲话，然后他太太来讲他，哎，你又迟到了什么？他说他给上帝讲什么？他给上帝讲 talk to you later 哈、啊，你看。你没有注意他这个小动作，他就我等一下再跟你谈啊，他神是活的，这叫信。你们懂我在讲什么？他这里的关系，那个关系不是在教会里面，他平常他就跟上帝讲，他太太跟他喊了，喊了喊叫，你到现在回来，那太太要给他介绍有个宰一个杀猪的要娶他老婆，娶他女儿嘛，对不对啊？他就给上帝讲说，他给上帝说啊 ，talk to you later 啊，你看跟上帝挂上电话，然后再跟他太太讲话，这叫信心。那个神是个具体的，不是怎么样，不是宗教里面抽象的东西。对，这边我没讲这个清楚。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，这是信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会跟上帝讲讲话。上帝，我现在做这个实验哦，上帝这个好烫哦，你保守我，不要路上掉了哈，三个月的都给我砸过了，不行哈，上帝保守我，你会跟上帝讲话，因为那上帝是怎么样，是活的。所以你相信上帝的一个人呢，上帝在你每个时刻当中，每个阶段的里面，每一句动作，每个动作当中，上帝是活的。神赏赐寻求他人，不但是只有信有神，信他在意你的每一件事情。然后这样的人呢，因为相信神，这些人呢，他才有可能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因为我讲一个，最后讲的比较深的，好不好？比较深一点点的。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学的，这是我的内功的秘籍，现在教你们，现在教你们，这非常重要的，这影响我的一生。但是常常我都用这个做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你认为这个是生命记，里面讲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其实这是出埃及记就有了， 只是我不知道它的意思。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讲，出埃及记的时候，那天出了两几个大事，我们只记得出埃及记那一天，他们 把那个月节羊羔杀了，要涂在门楣上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可那一天不是只有这件事情，涂在门楣上预表什么呢？我们脱离了上帝的愤怒，上帝不再跟我们算账了，对不对？可那天还做另外一件事情，他们要吃羊肉，对不对？脱离愤怒，脱离愤怒，羊肉怎么会非要吃不可呢？他里面吃羊肉也最轻，他里面写的，他说你吃羊肉的时候呢，要吃几件东西，羊的肉要吃，对不对？这我们懂。但是头有没有？内脏也要吃，腿也要吃，有没有这个？有还是没有？十二章嘛，你去看就知道。你们没有注意读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四个东西一定要吃，肉要吃，内脏要吃，头要吃，腿要吃哈。那为什么是这样讲呢？其实内脏就是心 ，with your heart， intel 是你的心，头是 with your mind， mind 意，腿是 with your strength。你说腿跟那个力量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雅各在雅各渡河口跟神的使者摔跤，有没有？在他白天根本就使者受不了他，他把他大腿一摸，有没有？他就瘸了，有没有？他的 strength 没有了，力量没了。所以这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吃羊羔的肉的时候，请问羊羔的肉你吃下去变成谁的？就是你的嘛。所以吃脑补脑，吃心补心，你懂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吃羊羔是代表耶稣基督，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才讲说，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什么？这比较深，但是我把它讲清楚一点。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有没有？你吃羊羔的 intel 内脏，它的内脏变成了内脏；你吃到脑，它脑变成了脑；你吃到腿，它腿变成了腿；你吃到肉，它的肉变成了肉。所以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尽心，你尽意，你尽性。尽力爱主你的神，里面已经讲明了律法的总归就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怎么跟神连结呢？在这个信心的里面连结，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罪得的赦免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神的愤怒不在我们身上。可是我们不能只有逃避地狱的火，跟神不发生关系，这个吃是发生关系的。月节羊羔你吃它的时候没有发生关系，你刚吃的那个羊肉跑去变成谁的肉？就是变成你的肉嘛。你嚼一嚼，嚼一嚼就变成你的肉。所以我们有了耶稣的心为心，有没有？这下通了没有？通了哈，这样通了，打通任督二脉就可以了哈。你打通了以后就明白了。所以基督徒其实是什么样？其实基督徒我们是呢，做什么事情，从里面要思想一件事情。耶稣基督喜欢我这样想吗？当我动了这个意念，耶稣基督会喜欢我这个意念吗？我动这个心思意志要决定之后，动这个心要做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喜欢我做这个事情吗？当我在我的力量用在是神要我用的道路上吗？我的整个生活吃耶稣肉，整个生活神要过这样的生活吗？去思想它。假如你能通过这个，你的腹中就会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因为你是真正的为主而活，就圣经所说的，无论是或吃或喝，都是为了上帝荣耀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律法的总归是什么？
爱心，爱心。
对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第二个才是讲爱人怎么样无己。前面尽心、尽意爱主你的神是讲前面十诫的四诫，后面爱人如己是讲十诫后面的六诫。你把这抓住了，十诫就守全了，这叫做信。假如我们抓住这个，你的腹中你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留心上帝的话语，为主而活。很可惜我们没有 PowerPoint 啊，但是我已经尽量把它讲清楚了，你们有没有听清楚？听清楚了哈。所以谁是活水江河？你为什么是活水江河？因为神的灵住在你里面，因为活水从你流出来了，从神的殿流出来了。请问谁是神的殿？你就是神的殿。那你这个殿流出来活水江河呢，是使谁得满足？ 你别人就满足，因为你成为浇灌的原子，传出从你听你的人成为堵破口的人，教会整个就怎么样，就合一的。这活水里面有特质，活水是什么？是苦的变什么？少的呢？
多。
死的呢？
变
活。所以你到底是活水，跟你讲句话就知道。好，我们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，求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所提的激励我们的心，因为在我们腹中要活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因为内住在里面，不是我们，乃是你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